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诗篇十四篇四节到十六篇四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段落继续讲述大卫论到有关愚顽人的罪恶，可以居住圣山者的品行等等真理，以及大卫为信心稳固而作出祷告。作业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这两句说话对于全人类来讲呢，都是适用的。大卫特别就将这些的说话应用在他的敌人身上，就是那些没有神的，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那么凶残的人。大卫说他们都是偏离正路，并没有行善。不过对自己呢，大卫就说你熬练我，却找不着什么。这节经文记载在诗篇十七篇三节。敬畏神和拒绝神之间的对比是非常清楚的。大卫敬畏神，亦引导以色列人顺服神，走向昌盛。不过在几百年之后，以色列人是离弃了神，就和那些拜偶像的外邦人没什么分别了。先知以赛亚呼吁以色列人悔改，也都好像大卫那样称这些人是偏行己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记载，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不过以赛亚呢，是指以色列人而讲的。而保罗在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就引用过这几节经文，他将那种迷途羔羊的形象呢，是扩展到全人类身上，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都偏离了神。如果神和那些爱神的人同在，这样那些攻击神儿女的人就可能是在这里攻击神的。同神对抗呢，完全枉费心机。虽然我们可能觉得现在在争战当中呢，好像打了败仗，但是毫无疑问，我们最终的胜利呢，是在神那里的。神呼吁他的子民要过圣洁的生活，诗篇第十五篇告诉我们有几个的原则，令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做。我们生活在那些道德败坏的恶人之中，我们的道德标准不是从这个罪恶的社会而来，而是从神而来的。帐幕和圣山是两个可以交替运用的字，都是代表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即是神居住的地方。希伯来人的诗歌里面，意念上的重复呢，要比声音或者韵律的重复要多的。人的说话是带有能量的，当中反映了我们自己，还有我们和神的关系。当基督徒能够控制自己，不讲诽谤的说话，不传达谣言，又敢于抨击罪恶， 在言语当中带出忠诚，这样可能比任何东西更能显出我们信徒的身份。因此我们都要时刻警惕自己口中所出的言语。有些人很热切地追求金钱，为了得到财富宁愿改变神赐给他们的道德标准和生活方式。如果金钱成为了你生命当中一种的控制力量，那你就一定要好好地去约束住它，否则它将会伤害到别人，还会破坏了你和神的关系。大卫呼求神成为他的避难所，我们也都好像大卫那样，希望从仇敌的恐吓之下可以得到拯救。不过这样不足够，我们同样希望能够去到某一些的事物或者人那里，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在那里得拯救。不过我们要知道，我们最终极的保障只有是神，神才是我们真正的避难所。在某种的场合，我们可能会故意讲出一些人的名字，去让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当我们认识一个名人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故意向人家提到这个名人。真正敬虔的人是未必会出名的，不过他们必定是按照神的旨意而生活。要寻求那些可以建立你的灵命，向神委身又有正确人生观的人来到去成为你的朋友。跟着我们继续研读查考诗篇第十六篇的内容。诗篇第十六篇五至六节记载，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杯中的份，意思就是说主人供应客人的饮品，神赐予敬畏者有福乐的杯，救恩的杯，而恶人得到的就是愤怒的杯。这里形容诗人从神所得到的产业。神是要我们享受祂所赐下的新生命的。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记载，主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主又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靠住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就能够随时都充满活力和喜乐了。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方面的教训。第一，唯有神是圣徒绝对的唯一的生活目标。第二，神是圣徒真正的守护者，为那些试图在可见之物和外在层面去寻找永恒安息的人是敲响了警钟。箴言四章六节记载，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第三方面，圣徒的生活是乐观的，因为有在基督里面新造的生命，并且是藉着基督去超越罪恶和绝望的得胜的生命。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记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又记载，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跨胜，并藉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启示录五章五节记载，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诗篇十六篇七节记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当你夜晚失眠的时候，你会想些什么呢？诗人就想到神。夜间不单止是睡觉休息的时间，亦都可以是默想等候神的时间。而夜深人静的时候， 就是聆听神微小声音的一个良机。整晚的祷告是最有效果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虽然很忙碌，却常常是彻夜的祷告等候神。他尚且需要这样的祷告，更何况我们呢？主既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就应该效法他去做了。诗篇十六篇八至十一节记载：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神是信徒蒙福的根源，圣徒所得的产业最大的福分就是神。以神为产业，就是领受神的教训，靠神而得坚固，并得到神复活的应许，蒙神永远的赐福。这首是有关耶稣基督复活的诗篇，是彼得在五旬节信息的中心。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五至三十一节记载彼得说：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彼得亦都说明诗篇十六篇八至十节所讲的是有关基督复活的预言的。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二至三十六节，彼得这样讲：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显然诗篇第十六篇就是讲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五至三十七节那里都引用过诗篇第十六篇。保罗说，又有一篇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看看保罗亦都说这首是主耶稣复活的诗篇来的。我们注意一下第八节讲到基督徒的生命，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这个就是主耶稣降生的道路，亦都是我愿意去跟随的道路。第九节就讲到基督的死，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知道神会令他从死里复活的。第十节我们就见到基督的复活了。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第十一节我们看到基督的升天，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看看，是一篇和复活有关令人赞叹的诗篇来的，被新约圣经所引用。这一首伟大的尼赛亚诗篇很清楚地预言到基督的复活。来到诗篇第十七篇，这一篇是大卫的祈祷，是什么时候所写的呢？看来呢，好像是他在旷野写的祷告，很可能是扫罗和手下逼近大卫，就快捉到大卫的时候，大卫所写的祷告。这一首诗显示出大卫信靠神，但是最后呢，都还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今天当我们发现自己身处相同的试炼、忧虑或者危险当中的时候，这一首的诗篇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的。当我们查考这一首诗呢，要记得我们是在读着跟基督有关的预言，毕竟这些是关乎基督的书卷，内容完全和主耶稣呢有密切的相关。诗篇第十七篇是大卫呼求神拯救义人的祷告，身处于恶人当道的世界当中，并且致力寻求公义的人，是会仰望、会求告神来实现公义。恶人和义人同时生活在世界上，世界已经堕落，而恶人短暂的得势呢是不足为奇的。不过从末世的角度看，正义和真理必然得胜，圣徒活在世界上就应当立志行出公义。虽然说传言的公义是不可能在世界上得到实现的，但是圣徒呢依然要努力使到公义彰显。圣徒虽然忍受苦难，不过要仰望神，并且相信恳求神施行公义。这首诗歌呼求神的公义，陈明义人的心怀意念，祈求神侧耳垂听。同时诗人又讲述他所面对的紧迫危机，呼求神的施恩。诗人确信神最终必定拯救，所以心灵得以满足。诗篇十七篇一节记载，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者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这个是大卫的祷告，他可能正是被扫罗所追杀，面临着性命的危险。他讲出自己内心深处的心声，其中并没有虚假，这些都是出于没有诡诈的嘴唇发出的祈祷，是没有虚情假意。诗篇十七篇二节记载，愿我的判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唯有言行堂堂正正的人才能够呼求神来察看。那些狡猾的虚谎之徒是会惧怕自己隐情的暴露。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大卫求神为他们主持公道，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我就不是那么敢求神为我主持公道，不过我就会去求神来施行更多的恩典，因为我们真的需要从神而来的怜悯。诗篇第十七篇三节记载，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监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当神试验大卫的时候，神可以找到大卫身上一些不完美的地方。而我认为当神试验你试验我的时候，都会发现一些不是他所喜悦的东西。不过基督呢，却是完美的、完全的， 唯有他能够监察人心，并且试炼人。心思和口舌往往都是最容易犯错得罪神的。不过诗人呢，就因为信靠神，因而经得起考验了。他的心思，他的口舌都并没有得罪神。诗人不单止依靠神的话语，他更加是遵行了神的旨意，他用自己的生命来到活出真理。当诗人在第一节说他的祷告不是出于诡诈的嘴唇，这个呢都正正是基督完美的形象来的。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就记载，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诗篇十七篇四节记载，论到人的行为，我藉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强暴人所指的是撒旦，因为他存在这个世上，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警醒。大卫身处于敌人密布的地方，当他逃避扫罗的时候，他就注意到这件事实。我们都是在敌人的领土上面的，这个地就是撒旦的管辖区。启示录二章十三节记载，主对别加摩教会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撒旦的宝座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周围，而我们的主是不会陷入撒旦的陷阱的。不过我们呢，却会因为软弱而落入撒旦的诱惑和网罗当中。诗篇十七篇五至六节，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神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第六节又可以翻译做，神啊，我向你呼求，因为你必定应允我。大卫知道神听他的祷告，因为你必应允我，意思就是我之所以祷告，是因为我相信你必定应允我。这一种的告白，很清楚地表明出大卫对神的应允是有何等的确信。主耶稣基督都是这样看自己的祷告的。当人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听。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神必定垂听并应允我们的祷告的。身处于危机仍然祷告，因为知道神必然应允。这里所用的神这个字，是所有神的名字当中最为超越的一个。祷告使到我们的需要可以上达至高的神。当然我们也都应该知道，除了存着清洁的良心呼求神之外，还有其他的处境是能够让我们向神祷告的。例如困苦穷乏，同样可以作为向神切切申诉的一种的根据。又例如求神施以属天的赦免，还有就是奉耶稣的名来到祷告，这些都必蒙垂听的。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记载，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诗篇十七篇七至八节记载，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诗人用了两个比喻，纪念到神对他忠信子民的慈爱和眷顾。第一，眼中的瞳人是一个希伯来文的隐喻，指极其珍贵可爱的事物。第二，就是你翅膀的荫下，都是一个隐喻，描绘的是母鸡用它的翅膀保护小鸡的景象。因此翅膀的荫下就是表示温柔的保护。基督亦曾经用这个比喻表达他对以色列的爱。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信徒是应当祈求神在危险时刻伸出他的手保护我们，就好像人本能地去保护眼睛的同人免受伤害，并且要祈求天父随时来到去庇佑我们，隐藏起我们，就好像母鸡覆盖他的小鸡一样。诗篇九十一篇四节，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很久之前，神都是这样对以色列百姓来说话的。出埃及记十九章四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些就是我们的状况，是隐藏在神翅膀的荫下。这里说在翅膀底下，就是大卫给我们有关神保护选民的一幅图像。诗篇十七篇九至十二节经文记载，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他像狮子急要找食，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恶人一直想利用抢夺并且施暴于诚实的义人。这段经文里面，诗人就将恶人比喻做杀气腾腾要吞食柔弱动物的野兽。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